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从那位荣耀受苦的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今日讲到的讲题是甘愿走苦路，经文出自于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至到三十六节。相信今天经文里面的故事大家都是非常之的熟悉，耶稣登山变像情节呢，或者都是很容易去理解。讲到耶稣带着门徒上山，形象改变，衣服放光，其后彼得讲到，或者都是我们最常引用到的，我们在这里真好。故事的结尾，门徒对于所遇见的事保持沉默，不话给其他人听。今天经文不容易理解的，或许都未必是他的情节内容，而是究竟这段经文想跟我们讲些什么呢？起码我们今天不会如同门徒一样跟着耶稣上山，经历改变形象这个异象。所以呢，似乎经文的应用都不是那么容易。究竟经文对我们可以有什么的提醒呢？首先呢，我们可以观察到整段经文的主题应该是跟听从有关的。因为九章三十五节这样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所以这里经文的主题似乎应该是跟听从有关。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只是耳的听，讲的是信服，信服上帝。接着下来，我们又会观察到这个故事应该是承接住上文，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来的。因为路加特别记载到，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那这些话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回圣经的上文，特别是耶稣的一些讲论，在九章十八至二十节，彼得是宣认耶稣是基督，讲的是耶稣自己有基督这个身份。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讲到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受难和复活，是讲的耶稣自己作为基督的工作。接着耶稣自己同一班门徒讲，跟从他的人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讲的是跟从他的人必须要受苦。讲的苦难，或者呢，我们都是活在一个渴望远离苦难的世代，人呢都是拼命想逃离痛苦的，有些可能沉迷在娱乐、金钱的满足、物质的享受，甚至有人会酗酒、赌博、滥药、吸毒等等，希望藉着这些方式可以远离生活里面的压力和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下的这则新闻，讲紧咧直谷嘅一个富豪嘅逆龄人生，佢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所以启动咗一个抗衰老嘅计划。呢、这个计划嘅目的系希望佢嘅身体保持喺十八岁嘅状态，改写自己衰老嘅命运。佢用好多嘅药物研究，好多嘅方法，企图去阻止自己变老。但试问我哋，人是否真的能够改变面对死亡衰老的命运呢？其实在现实上，我们生活都很难逃避痛苦，有时呢苦难可能自己找上门。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生老病死，面对病患，在工作上可能都面对一些苦，可能面对老板无理的要求，或者面对责备等等，甚至在侍奉的场景，我们可能都会受到伤害，或者有受气的时候。所以 我们的人生确实是很难彻底逃避痛苦。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痛苦挣扎，基督徒亦都是不例外的。圣经甚至这样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苦难。这个必须道出了我们面对苦难的真相，或者有时候我们都很不容易接受。昔日的门徒亦都是一样，当门徒承认耶稣是那位尼赛亚救主，他们却不能够接受耶稣要走上十字架受死的苦路。由耶稣讲这一番说话到上山，路加的记载是约有八天。相信在这八天里面，门徒对耶稣所讲的是充满着疑惑、不解，充满着疑问。所以主要亲自带几位他亲密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学一课。愿意主今天都是透过经文教导我们一些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让我们同心眯埋眼一同祷告。全能荣耀的父上帝，愿你恩待我们，施恩怜悯我们，透过经文向我们说话，开通我们的心窍，叫我们明白主你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安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诚心所愿。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甘愿走苦路，因我知主是哪一个，主是谁。首先我们观察到经文呈现一些的场景，有山上，有荣耀，有云彩，亦有天上的声音。这些画面或者都会令我们联想起旧约的一些事件。首先第一件事件就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十诫。如果我们看投影所引述的经文，我们见到有云彩在山上面遮盖，我们见到耶和华的荣耀在西乃山，同样都是有这些我们今天故事所看的场景。其后第二件事是摩西拿着法板下山，皮肤放光，出自于出埃及记的34章。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不陌生，我就没有引述出来。在这两件事我们同样见到山这个场景，有云彩，有荣耀光芒。熟悉犹太背景、旧约背景的犹太人必定会将登山变像这件事件和刚才我们所说旧约这两件事件有相关的联想。所以在路加的写作上面特别是形容到好像是一个西乃山的场景。那我们会问，究竟经文在这个西乃山的场景呈现着耶稣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在经文当中其实有一个字是中文未能够翻译出来的，就是9章31节讲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字其实有出埃及 Exodus 的意思，所讲的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受死，就如出埃及的拯救一样。所以我们会想到西乃山的场景加上出埃及的拯救，我们自自然然就会想起摩西。特别在《生命记》18章15节有上帝的应许，请听我读出：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个是上帝在《生命记》的应许，应许有一位先知会来到，好像摩西一样。所以这里所呈现的是耶稣就是那位应许好像摩西的先知。 不过在故事里面，我们除了见到摩西，我们还见到以利亚。我们会问，为什么会有以利亚的出现呢？有学者认为，在故事里面，摩西和以利亚分别就是代表着律法和先知。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讲的是耶稣应验律法书和先知书所指向的尼赛亚，他就是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个人不反对耶稣应验了律法和先知书所讲的，不过在这个经文故事里面，我个人觉得较为合理的是，摩西同样是讲的先知的代表。因为在申命记34:10是这样讲的，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讲的摩西就是在历史里面一位伟大的先知，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应该同样是先知的代表，讲的历史中伟大的两位先知，同样是印证着耶稣先知的身份。其后在故事里面，我们见到云彩的印证底下，父神再次肯定耶稣是他的儿子，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主带着一班充满着疑惑的门徒经历登山变像这个的经验，是让他们更深认识耶稣，让他们看清楚耶稣是哪一个，叫他们愿意听从耶稣。或许今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更深更需要的是认识耶稣是哪一个，耶稣和我们的关系，耶稣的身份。相信呢，阿毛李启贤在红馆的意外，大家都是有听闻过。当时的意外造成阿毛头部和颈部的重创，当时他的父亲李圣林牧师面对这个意外，他提到可以让他支撑渡过这个困难的是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说话让他看清楚上帝是他生命中的哪一位。在诗篇23，他看到耶和华是他自己的牧者，不单止是他的牧者，同样是他儿子的牧者。他深信这位大牧人会将焦点放在羊的身上，放在他们的身上，会照顾引领安慰保守他们。当时医生评估阿毛颈椎的神经有 95% 是没办法完全复原的。当时家人都是活在绝望和沮丧的当中，但透过诗篇27再一次鼓励李牧师。诗篇27这样讲，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经文鼓励李牧师相信上帝会施恩，有 5% 仍然是上帝的恩惠来的，上帝仍然可以拯救他的儿子。有这个更深的认识和相信，他有信心度过他所面对的困难。所以今天当我们同样在困难当中，我们值得一问的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哪一位上帝呢？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我们能不能够透过圣经更深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慈爱，认识上帝的怜悯，愿意透过圣灵的帮助，在我们面对危难困境的时候，神仍然继续启示祂自己，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的继续向前行。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甘愿走苦路， 因瞥见主的荣耀。我们观察到经文强调的重点是耶稣的荣耀，耶稣的荣光。在九章二十九节讲到，耶稣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在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提到，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面显现，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其后彼得和他一班的门徒起身之后，同样是见到耶稣的荣光。耶稣当时的荣耀是一个怎样的荣耀呢？耶稣当时的荣耀是讲到他将来完成救赎所得的荣耀。因为经文讲到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在荣耀里面所谈论的是将来的事，就是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受死。耶稣必须完成他的使命才进到荣耀里面去，正如摩西和以利亚同样是完成神交给他的托付和使命先进入荣耀。耶稣让他几位最亲近的门徒可以一瞥自己将来的荣耀，目的是坚固他的信心，叫他们日后遇见艰难逼迫的时候仍然可以向前行。当然我们知道这班门徒不是即时明白山上的这个荣耀经历，好像彼得这样说，彼得都是在山上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彼得所渴望的只是停留在神的同在、主的荣耀里面。及后我们见到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死，圣经明明地讲到，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其中的意思是向他们隐藏的，使他们不能够明白，亦都不敢问耶稣这话的意思。门徒其后仍然是争论谁为大，甚至当耶稣被捕受审的时候，门徒纷纷四散，不能够坚持跟从主。不过我们见到门徒在耶稣复活圣灵降临以后，开始明白耶稣受难的意义，在信仰上展现了韧力，为主殉道亦都在所不惜。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只是三位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可以经历这个荣耀的变象呢？有时候神给门徒一些很重要特别的经历，都是特别装备某一些门徒，让他们日后能够承担更重要的角色。这三位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在加拉太书保罗特别称他们为教会的柱石。这三位的门徒特别在教会成为中坚分子，在逼迫受苦的时候仍然为信仰坚持打拼。这三位门徒在五旬节以后面对各样的逼迫仍然坚守他的信仰。雅各被希律斩首，成为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彼得同样是为主殉道，在传统上我们知道他是被道钉十字架而死。约翰在罗马的逼迫之下被流放去到拔摩海岛，仍然写下启示录，鼓励受苦的信徒为主的信仰坚持。所以今天门徒的经历同样是坚固我们的信心，鼓励我们继续坚持信仰。有时候面对苦难，或者我们都是想放弃的，但愿意我们看到将来的荣耀，主给我们的荣耀，我们会被接到荣耀里面去，以致我们能够继续向前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是这样说，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或者我们都活在这些张力底下，现在、将来、苦难、荣耀，但当我们想到 我们将来会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与上帝同在，相信更能够帮助我们有勇气面对我们目前的挑战和困难。很多人经常说，在黑暗的隧道尽头就会有光明，相信光明都是正在等着我们的。很多时候圣经都是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转向，帮助我们更多望向将来。好像雅各书这样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雅各以约伯荣耀的结局是鼓励信徒忍耐面前的苦难，鼓励信徒继续相信主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盼望在我们日常的读经里面，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信心学习，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现时的痛苦，更多可以望向将来，将来所得的荣耀。最后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甘愿走苦路，因我信主旨意。有时候主的旨意确实和我们想象的是很不同，昔日也都是这样，主的受死就是出埃及。在31节我们刚才提到去世这个字就是出埃及的意思，但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是，犹太人所期望的出埃及究竟是怎样的呢？犹太人当时所期望的出埃及是一个政治上的复兴，政治上的拯救，希望地上的国度得以建立。他们期望神大能的拯救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管治，叫他们不需要再受压迫，不需要再受痛苦。不过耶稣的出埃及却是不同，耶稣所拯救的方式不是犹太人所期望的，耶稣透过他的受苦去建立上帝的国度，耶稣用人看为愚拙无能的方式去成就父上帝的旨意。在路加福音24:26这样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经文明明地指出，耶稣必须受苦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所以今天经文是逆转着我们一些固有的想法，我们对上帝的期望，我们有时期望上帝立刻拯救我们脱离现在的苦难和困境，但有时候主却是要我们等候。其实当我们看圣经，我们都不难发现，有时候苦难都不是即时能够解决，好像约瑟的例子那样。约瑟经历长达13年的苦难，他被几位哥哥卖到去埃及，去到法老神子波提佛的家里面服侍，但波提佛的妻子却是陷害他，令他去到监里面。去到监里面，约瑟虽然成功为王的酒政解梦，但王的酒政竟然忘记他一年，没有拯救他出监狱。最后约瑟是经历了长达13年的苦难，他才脱离困境，成为埃及的宰相。或许我们这里都有正在面对苦难的弟兄姊妹，确实是很多的不容易，很多的眼泪和苦痛，旁人很难明白，甚至我们最亲的人都不明白。在很多的挣扎里面，或许我们都会问上帝很多的问题，但是却得不到上帝的回应。确实是啊，有时我们身处于苦难，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承受这些的痛苦，甚至当我们祈求上帝挪开这些的苦杯，解决目前的困境，却是得不到答复。 我们会问上帝啊，上帝啊，你究竟在哪里呢？但今天的经文或许都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发出挑战，在逆境、困难、苦痛里面，我们能不能够仍然甘愿听从主呢？我们能不能够确信这些的苦痛仍然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呢？有时有一些的苦难，甚至我们过往的经历伤痛，好像保罗的一根刺一样，没有和我们的预期一样拿走。但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相信上帝福音的大能可以为我们带来逆转呢？今天所说的逆转是主的受苦成为上帝荣耀的彰显，在十架上的无能彰显着上帝的大能，我们人看为羞辱，看为不好的坏事成为荣耀，成为祝福。有一次呢，李牧师李成林牧师来到我的神学院呢分享，他呢引述他自己儿子阿毛的一句说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得着的比失去的更加多。当时他已经经历了刚才所说的意外，我不知道他当中说的他得着究竟是得着些什么，或者是体会到上帝的爱，或者亲人对他的关心和爱。但我相信是信仰带给他的力量，让他有这样的看见，他看得见他得着的比失去的更加多。今天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同样靠着福音的大能有同样的看见，看见我们过往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现在所经历的，在神的手里面得着的会比失去的更加多呢？能不能够相信上帝可以化咒诅为祝福呢？今天若果有未信耶稣的朋友在当中，当你愿意将生命交给主，我们同样可以经历福音的大能，神可以扭转我们过往所经历的一切，叫我们进入丰盛和荣耀里面。我相信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或许呢都会有以下的情绪，有不解、疑惑、忧愁、埋怨、沮丧、挣扎，可能呢都是面对在信仰上面很多很多的冲击，这些的反应情绪都是很真实的。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我们用什么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目前的苦难和困境呢？首先我们可以仍然是执着充满着埋怨，活在苦毒里面的面对，抑或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大能，相信上帝仍然掌管着我们生命所面对每一件事，以致我们在很多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仍然凭着信心继续向前行，继续听上帝的吩咐，继续信服上帝呢？最后呢，容让我用一段小的文字呢去作结，是呢我近来呢看圣经一段节录呢所看到的。坏事就是坏事，可以怎样成为好事，真是没办法想象。但我承认上帝的大能是超乎我的想象，可能正是因为我的执着不肯将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以致我不能够看到任何的好事。今天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能不能够放下我们的执着，坚持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祂的旨意，有祂的慈爱，继续走上帝命定我们走的道路呢？愿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起立同心祷告。 慈爱的父上帝，荣耀的主，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许我们有很多的不解，不明白，或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经历某一些的苦难，但愿意主你的说话今天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望到这个的故事，我们继续相信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你的旨意，有你的照明，愿意我们继续行在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里面，愿你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诚心所愿。让我们一同以主祷文，一同公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